粉红反日情绪高涨，中共要失控，日本已发警告。李强高调捧习近平，分析指中共到最后一代。中国好声音又爆黑幕，女选手用3000万买冠军，用针筒向邻居落毒，佛罗里达州华裔留学生被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7号。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由24号起将福岛核处理水放入大海。中共政府除了禁止入口日本的水产品外，近日亦展开反日宣传，炒作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危害。一些所谓爱国粉红被煽动的情绪高涨，甚至又出现砸日本车事件，而中共政府还在继续火上添油。有学者表示，民粹鼓动起来很容易，一旦失控抑或偏离方向，这把火很可能烧到自己。26号，中国网传图片显示，在西安有人开车回家吃饭，遇到有人拦路，之后车被揼了，问为什么要揼他的车，回答说日本车就应该揼。日系车被揼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水泥工蔡阳用 U 型锁揼穿日系车主李建利头部，造成车主重伤，蔡阳被判10年徒刑。2022年，蔡阳刑满释放，但蔡阳至今依然拒绝道歉。当初在法庭上，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这个是爱国，抵制日货。对于这种极端行为，已经有中国网友表示担心。网名叫做眼光好亮的中国网友在网易发文说，某些生活的失意者一旦被爱国的鸡血所煽动，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令人望而生畏。那些卖日本产品的店主这一刻是否在这里打着冷震呢？所谓的爱国者不单止搭车，还可能将矛头指向日本企业、学校、街道和餐馆。看看直播间里面对我们沿海地区卖水产品的态度就知道了。中国粉红的愤怒不单止是在中国发泄，亦燃烧到日本国内。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指出，近期日本境内收到大量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并强调这个是犯罪行为，要求北京当局作出严肃处理。同时在微博、推特等社群媒体上张贴一张来自抖音的截图，这个截图源自于一个短影片，画面显示手机正在拨打日本的电话号码，而此是有中国网友号召向小日本打电话，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进行的抗议行动。而在中国粉红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中共还在继续火上添油。根据人媒共同社报道，日本公明党26号宣布，党魁山口那津男28号访问中国的行程将延迟，因为中国方面通知公明党，鉴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与情势，时机并不适合。面对中国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驻中国大使馆26号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人排放核处理水引发外界关注，不排除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日本大使馆呼吁在中国的日本人采取预防措施，并牢记两点，包括外出时尽量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非必要就不要大声讲日语。第二点就是，如果有需要参观大使馆，亦请密切注意使馆周边的情况。这则消息传出后，又引发大批中国粉红咒骂，其中不乏好多恶毒言语。粉红纷纷留言说，不要暴露自己是日本人，等于夹住尾巴做人，化成灰都认得你。关掉在中国的日本学校，日本人不要来中国，不欢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应该提醒日本的民众有空就切腹等等。而中共极力宣传的日本核废水的危害其实并不是事实。日本在这个礼拜四排放污水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现场的监测人员表示，他们的测试显示排放的辐射水平低过日本的设限，每升1500贝可，这个比全球饮用水的标准低约7倍。25号，日本环境省启动了周边海域的海水采样，以调查放射性物质氚的活道浓度。东京电力公司分析了采样海水后，星期五表示福岛核电站附近海水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氚的含量每升低过10贝可，不单止低过公司自我设定的700贝可标准，而且亦低过世界卫生组织为饮用水制定的10000贝可标准。澳洲阿德莱德大学放射性研究教育和创新中心主任托尼·胡克告诉半岛电视台知，福岛核电站排放的核废水是安全的，它显然远低过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饮用水的指南。另一方面，令中共没想到的是，他对日本核废水排放的批评反过来会打到自己，因为随着中日核废水对比数据越来越广传，反而令更多的人知道了中国核废水的危害更大。根据26号的网传相片显示，南韩全北大学门口的韩语横幅上写着中国核废水是福岛的50倍，造成的损失是数百倍，为什么不可以告诉中国人知？有网友评论说，中共太愚蠢了，这次真是韩日美台一家亲了。独立视频人蔡盛坤在 X 平台发文说，一个掌权者如果一味纵容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必然会导致一个民族失去理性，最终演变成一场波及全民的浩劫。在另一条贴文中，他分析说，中国反日浪潮高涨，目前更多还是在网上喧哗，如果任期发展演变成网下集会或上街游行或打砸日本车、料理店，进而为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本排放核污水实施更严厉制裁，不单止拒绝日货，还要赶走日资，民粹鼓动起来很容易，一旦失控亦或偏离方向，这把火很可能烧到自己，特别是烧到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几高的日资企业。这个是中国政府，特别是日资比较集中的地方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实际上，过往民间掀起的每一次反日浪潮都是官方默许和舆论操纵的结果，更多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这一次亦都不例外。中共总理李强自上任以来密集露面，由于他处处听从习近平，每每高调发表捧习言论，被指引领逢迎政治。而新习李沛早前已被认为将加速中共政权崩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上任以来密集开会捧习。8月21号，中共国务院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李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哀鸿遍野，8月16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在习核心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近期华北、东北地区洪水滔天，习近平未如前任领导人一样延伸灾区，引起不少议论。8月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却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视频人士杜正8月26号在台媒上报撰文，题为《全能的习近平与新时代逢迎政治之祸》。文章指，自中共二十大 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国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亦进入了灭极没落时期。杜正认为，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秘书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李强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到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之位。习近平有一连串的挂任头衔，曾经被英国经济学人习志文将称为全面主席。杜正指出，习近平做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跟习近平不太协调。现在常委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近平有另一种不放心。杜正文章揭示，由于习近平思维有限，官场一味逢迎附和，这个是一种祸害。例如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官方亦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即使体制内外质疑声音不绝，人道灾难不断，但习近平自己一直不松口，而主管卫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习近平的讲法，结果一朝溃败。最近的洪灾亦一样，中共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为保习近平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浸，灾情惨重。但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号吹捧习近平亲自壁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专业。而李强在网络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近平亲自指挥救灾，就好像一种卸膊行为。文章指出，中共在全国各地搞了十几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最近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文章表示，由于最高层僵化低能，又没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后矛盾。而对于习近平的恶搞，又没有人敢提异议。李强配合习近平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亦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中国好声音的黑幕不断被爆出，一名微博博主爆料，有一位女选手的冠军是用3000万人民币买回来的，网友就根据该爆料的线索点名两位女星。历届好声音共诞生了5位女冠军，分别是张碧晨、邢涵明、丹依纯、吴阿月、梁玉英。网友根据资料和线索锁定张碧晨和丹依纯最有可能是买回来的冠军。网友一致认为，因为其他人根本出不起3000万。有分析认为，张碧晨是好声音第一位女冠军，参赛前就是职业歌手，背后有着强大资本支持，用钱买冠军有她的可能性。至于丹依纯是公认富二代，拥有个人公司和品牌，拿冠军之后亦没有停止事业发展，被指为了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买冠军。不过这位博主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所以亦有人指出这样的爆料只是为了制造话题和炒作。根据美国警方讯息，一名法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涉嫌在邻居家门口落毒被捕，导致邻居一家三口病了，其中包括一名刚满1周岁的婴儿。36岁的中国留学生李玉明正面临多项重罪指控，有监控录像影到他试图使用针孔注射器在邻居的门口处喷不明液体。根据佛罗里达州希尔斯伯勒县法院记录，李玉明被控犯有3项伤人罪、2项严重跟踪罪以及1项持有管制物质伤害警员的罪名。受害人奥马尔·阿卜杜拉和他的妻子在2022年6月搬入坦帕的一套新公寓， 好快佢哋迎嚟咗一名女婴，女婴嘅喊声充满咗整栋公寓，并令住喺楼下嘅邻居李旭明不满。冇耐之后，阿博杜拉开始收到李旭明嘅短信，抱怨自己因为楼上嘅噪音失眠。佢话一啲细微嘅声音都会令佢难以入睡，例如厕所板上下牵动嘅声音。阿博杜拉话俾媒体知，佢抱怨脚步声，抱怨关门嘅声音。我同房东做咗测试，几乎揾唔到任何声音。阿博杜拉话，在李旭明向他抱怨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开始感到头晕和呕吐。起初他们不知道是怎样病的。当他们外出度假时，一位朋友在帮他们拿包裹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一阵明显的化学气味。等他们回家之后，亦注意到了这种气味。于是他开始想办法去除这阵味。但是那阵味一次又一次出现，甚至连消防部门来测试亦都没有发现任何结果。最后阿博杜拉注意到门前走廊的一道小裂缝，然后他在外面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结果捕捉到楼下邻居李旭明的一系列反常动作。有一次阿博杜拉去查看监控，看到李旭明拿着一针管从入面注入液体，之后踎在门边，从门缝的缺口将不明液体灌入去。于是他即刻报警。根据坦帕警察局提交的证词，危险材料测试确定李旭明向受害人家中注入了一种液体化学制剂，含有鸦片类止痛药美沙酮和轻可酮成分，而且药力甚强，以至于一名接触该试剂的警员亦出现了皮肤受到刺激的症状。李旭明在6月下旬被坦帕警方逮捕，并很快被保释，他对指控表示不认罪。警方近期发布了李旭明手持注射器踎在受害人门口的影片。除了检方的控罪，李旭明还面临来自阿布杜拉以及公寓楼的提告。根据警局的逮捕记录，李旭明出生在1987年7月1日，自称南佛罗里达州大学化学博士生，但学校话俾媒体知，由2023年夏季学期结束以嚟，佢一直冇被录取。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